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好，欢迎收听圣经背景的第十八课，新约时代的犹太人的社会。在过去几堂课里边，我们就讨论了新约时代巴勒斯坦地的政治面貌、经济面貌、地理的环境和犹太人的宗教风俗。而往下这几节课呢，我们要来深入的看一看福音书当中展现出来的社会分化问题。之前我们曾经在第十课提过，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呢，社会里充满着各种学说和思想的潮流，而其中影响以色列人最深的就是由拉比，犹太的拉比发展出来，遵从旧约法典的犹太教。犹太教当中呢，有派系林立，其中的法利赛派、撒都该派和艾瑟尼派呢，不住地冲击着犹太的社会，影响着人们对耶稣的理解、对耶稣的态度。同时，这时候社会里又有其他的群体，像奋锐党、撒玛利亚人、祭司、利未人、文士等等，他们的身影呢，都出现过在新约的经卷当中，特别是福音书当中。这一刻我们就要从他们这些人呢来介绍一下，去看一看他们这些人，要从他们的一些的影响里边呢，去看看耶稣基督某一些教导的时代含义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看法利赛人。在希伯来文当中呢，法利赛人的名字有分别或分离的意思。法利赛人看自己的使命呢，就是要跟其他犹太人分别出来，敬虔的守着洁净之礼，他们也立志要成为律法的解释权威。他们从五经归纳出613条诫命，又在这613条的诫命之上呢，加上很多很详细的、很细致的、细腻的解说解释，并且清清楚楚地说明每一条律法诫命的实践方法。法利赛人的祖先呢，其实是那些被掳时期倔强的坚守信仰的犹太人。他们像但以理和但以理的伙伴那样，在异族的文化当中坚持着自己对神崇真的敬拜。他们这个抗拒外邦宗教的传统，让他们变得非常的激进，非常的固执，排除异己。所以法利赛人呢，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变成那个样子，是有原因的。其实每一个人有他现在的个性，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今天理解法利赛人，觉得他们很坏，可是原来起初他们的祖先其实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律法。当所罗巴伯领导着犹太人重归故土以后呢，犹太人是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重建了社会。在建立新社会的过程当中呢，犹太的拉比啊，很全面地沿袭了律法，因为他们呢，从历史得到了教训，真正呢，明白啊，原来要神祝福他们整个群体，要神祝福他们的国家，必须真正要按着神的律法去做、去守、去行。所以他们更加倍觉的觉得说呢，这个遵守律法教训是相当重要。从两约之间过渡到新约，法利赛人在巴勒斯坦地呢很有社会地位的。法利赛人当中有不少都是祭司，是地方官，是法官，是教师，而且大部分的会堂呢都是由法利赛人来管理的。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派大约有6000多位成员，占当时居住在巴勒斯坦地犹太人1/10的人口。因为当时巴勒斯坦地大约有6万犹太人， 作为一个正式的宗教社团呢，法利赛人是有一套相当严谨的入会的要求。在没有正式成为会员之前，要经过一个月到一年的观察期，又要宣誓遵守所有摩西的教导。虽然现在我们一提法利赛人呢，就觉得他们是坏蛋，可是当时的百姓是非常尊重他们的，因为他们那身份呢，表明了他们是一群非常熟悉神律法，又立志严守律法，要活出圣洁的一个群体。比如说，在《使徒行传》23章6到8节，在《使徒行传》26章4到5节，和在《腓立比书》3章5节，我们看见呢，保罗在很多场合呢，都自称是法利赛人。而且当他提到他是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是以一种引以为傲的这样的姿态，高姿态来去说的。就连主耶稣呢，也曾经劝导门徒呢，要谨守法利赛人和文士所吩咐的，只是不要效法他们能说不能做的那种作风。所以连主耶稣呢，也不是凡是法利赛人支持的，我都要反对，他不是这个态度的。由于呢，太着力去解释这些律法跟细节了，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特喜欢研经。到后来的时候呢，在耶稣的时代呢，就分成了两个派别，主要就是大家对同一条经文呢，有不同的解说、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当时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分成的两个派别呢，一派就叫做沙买派，一派呢就叫做西列派。这两派呢，就着不同的问题呢，有不同的意见。特别呢是怎样守安息日啊，还有饮食的条例该怎样安排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洁净的礼仪的细节的程序，该怎样安排呀，有不同的意见。那比如说沙买派呢，就认为应该在安息日或者是在这个节庆的日子呢，要先为这天来去感恩，然后呢再为摆在桌子上的酒来去感恩。可是呢，西列派呢就认为不对不对，应该是在节日和安息日的那天呢，先为桌面上的酒来去感恩，然后再为这一天来感恩。就是这么一个细节，他们就会吵来吵去。我们现在听起来呢，不免会觉得这些争论分党有些无谓无聊啊。不过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灵命不好的时候，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或许也会犯上呢相同或者相类似的毛病啊，就是一些细节就开始分党分派了。那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呢，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呢，就是禁食。从路加福音的18章12节，我们知道啊，犹太人是习惯每周禁食2次的，分别是在每个星期的第2天和每个星期的第5天。为什么是这2天呢？不是其他的日子呢？因为犹太人相信呢，摩西是在某个星期的第2天被神召上西乃山的。而他们呢，看摩西比谁都大，特别尊崇摩西，所以就很尊重这个星期的第2天了。其实啊，利未记16章34节就记述了，摩西只是要求犹太人在赎罪日来去禁食，没有提到自己要在其他什么日子里边去禁食，更加没有说到要在这个我被召就是星期几那天要去禁食。可是呢，法利赛人呢就有不同的理解了。我们又从呢马太福音9章14节就看见了，法利赛人呢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在禁食的时候呢，会刻意的讲把自己的脸给弄脏的吧唧的，脏得很，然后呢就证明自己是多么的敬虔。他们这么做，当然是到后来已经成为表演了，其实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是做给神看的，所以也就惹来耶稣的一番的教导。好，我们看完了法利赛人以后呢，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撒都该人啊。那这个撒都该人呢，也呢是出现在福音书当中的。特别在这个福音书当中呢，我们会看见法利赛人是跟撒都该人联手起来对付主耶稣的。 那比如说，我们看马太福音16:1-4，我们看马太福音22:23-34，我们又看马可福音的12:18-27和路加福音20:27-38呢，里头都曾经记录到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来试探耶稣，想拿耶稣的把柄来去陷害耶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跟法利赛人联手想来对付耶稣的撒都该人，他们是些什么人啊？撒都该这个名字是出自于撒都，撒都在列王记上2:35出现过，撒都是所罗门时代的大祭司。从列王记上1:34和撒母耳记下8:17，我们就知道撒都是所罗门时代的大祭司了。从所罗门的时代到马加比的叛乱呢，耶路撒冷圣殿的大祭司基本上都是选自来自呢撒都的家族的。而历代之下31:10呢都提到啊，就是所有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大祭司都是要从撒都这个家族里边呢抽出来的。所以说呀，这个撒都该这撒都家族呢，他们的祭司呢是世袭的，是一代成一代的。因着他们的这个世袭的一个祭司的地位，又因着他们的对律法的这个知识的掌握，撒都该人呢就成为散居各地犹太人的领袖了。撒都该人在犹太人的议会当中呢在圣殿的体制当中呢都很有影响力，很有地位的。从旧约过渡到新约这两约之间的时段呢，撒都该人是马加比家族的政治联盟。当时呢这个撒都该人呢成员呢大部分都是贵族。那么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有什么分别呢？虽说他们联合在一块儿联手对付耶稣，可是如果他们是一模一样，就不会分出又有撒都该人了。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最大的分别就是，撒都该人呢是不接受法利赛人口传律法解说，他们只遵行五经诫命。那么再强调啊，之前我们提过，法利赛人呢是很尊重摩西，很强调那五经诫命，又呢很强调呢五经的这个诫命的一些律法的解说，又很强调口传的律法的解说解释。他们除了要守五经律法书以外，还有特别的这个解说书呢，就是一些注释书，就像我们今天写论文有一些的注脚啊，有解说呀、注明啊等等，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训诂啊，这些都是法利赛人特别强调的。但是撒都该人呢就比较干脆，撒都该人呢就只接受只遵行五经的诫命，不接受法利赛人的口传律法解说。撒都该人呢除了在这个学说上呢是跟法利赛人不一样以外他们呢在思想上也有一点不同。就是撒都该人除了不接受法利赛人对五经的口头解释以外，他们也不接受复活的思想，不接受末后的审判，不接受天使，不接受有其他的灵体。这在《使徒行传》23:8里边有比较清楚的解说。而在《马可福音》12:18-27，路加福音20:27-38呢，都提到过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如何联手试探耶稣。马太福音22:23-32就记述了撒都该人呢曾因着复活的问题呢跟耶稣辩论。当时耶稣呢是刻意的引用了出埃及记3:6来去跟他们讨论复活的问题。但是耶稣没有用以赛亚书，没有用但以理书跟他们讨论，因为耶稣很懂得因材施教的道理。因为耶稣知道，当这些撒都该人呢不接受复活思想，不接受末后审判，不接受这个天使其他灵体的时候呢，跟他们用但以理书来解说，跟他们用以赛亚书来解说，根本是没法谈的。
马太福音 12章38节和39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看完了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从犹太教分出来的另一个支派，爱色尼人。虽然圣经当中没有提到爱色尼这个名称，但是我们在提到犹太教的教派的时候呢，却不能够不提他们的。为什么呢？一方面呢，是他们在耶稣的时代是社会上存在的一个很敬虔的出名的群体，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某一些的作风，他们某一些的用词啊用语被早期的基督徒采用了，所以我们要来说说他们。爱色尼派的成员呢，全都是男的，没有女的。他们呢是非常严谨的禁欲主义者。入派的爱色尼人呢，他们要立誓啊，许下这个誓言，终身恨恶不义，恨恶罪恶，立誓要彻底顺服领袖，而且要凡物公用，互相补足。在生活的习惯上呢，他们非常的注重清洁。爱色尼人呢，每一次在吃饭之前呢，一定会洗澡。除了工作的时间以外呢，他们只穿白色的衣服。他们在同一个食堂进食，饭前饭后呢，一定会做感恩祷告。他们聚居在小村庄里头，宁愿专心致志地耕种田地，不愿呢被急速的邪恶的城市生活呢骚扰。所以呢，他们肯定不会呢去城市里边的，他们宁愿在乡村里头。每逢安息日，他们在会堂里边公开的朗诵、读、讲解、讲论经文。爱色尼人对现况不抱任何希望，但是他们很重视末世的预言，一切都寄望着将来。爱色尼人有自己的教规书，叫做社群守则，也有他们自己的感恩诗集，叫做昆兰诗篇。昆兰诗篇里头的一些字眼，像光明之子、黑暗之子、约、圣徒、圣灵、道等等这些词语呢，这些词后来在新约的书卷当中呢都出现，显明了耶稣时代犹太人惯用的语言是什么。好，说完爱色尼人，我们来看一看第四类的人。第四类的人就是奋锐党。我们也顺道呢说说其他一些激进的党派。奋锐党这个名称呢，指的是一些行为激进的律法狂热分子。奋锐党啊，认为应该用暴力对待那些违反了神法律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些是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希望透过革命、刺杀政要来反抗罗马政府，恢复犹太理想国，有点像的恐怖分子那样的。也有的呢是像民数记25章菲尼哈那样，为耶和华的律法大发热心，甚至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马太福音10章4节里边记载，耶稣其中一个门徒西门是奋锐党。除了西门以外呢，为律法大发热心的保罗啊，就是之前他是叫扫罗，大树的扫罗，他在信主以前呢也算是奋锐党。还记得吗？我们看使徒行传22章3节，看加拉太书1章13到14节，看腓立比书3章6节，看罗马书10章1到4节，这些经文都谈到保罗啊，就是扫罗在 信主之前呢，他是多么的热心于律法，甚至呢，当时的扫罗是以逼迫基督徒来表明自己对律法的忠心热心。他喜欢看见基督徒受迫害。一直等到他自己在大马色的路上呢，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才意识到以前自己的坚持是错的。当他呢铁了心啊之后呢，就跟定主耶稣以后，成为宣教士以后，成为改名了，成为保罗以后呢，他开始也转变，开始多强调这个爱了，也呢没之前那么激进了。这个就是奋锐党。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另外一类常在福音书里边出现的身影，撒玛利亚人。关于撒玛利亚人，我们之前其实在介绍地理的时候呢，介绍撒玛利亚地理的时候介绍过一点点，我们现在也可以再次重复重温一下。从列王记时，列王记的列王记下，特别是列王记下对十七章呢，告诉我们呢，撒玛利亚人是一群在北国以色列王国的时候，王在这个亚述以后，那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是被亚述所消灭的嘛。当亚述消灭了以色列国以后，北国以色列以后呢，北国以色列是亡了，可是呢，有一些以色列人还生存着呢嘛。这些遗留在撒玛利亚一群以色列人呢，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了。他们本来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支派的后代。当亚述消灭北国以色列，亚述统治他们的时候呢，亚述用的方法是分化的政策。分化的政策在这个管制之下呢，当时亚述是刻意从巴比伦呢，还有从其他的地方啊，就大量的搬进啊，迁进一些异族的人，特意的想让这些外邦人跟当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呢，杂交相处，跟他们通婚。从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四节到四十一节呢，我们看见呢，撒玛利亚人呢住到哪儿，就随从哪儿的风俗和偶像崇拜，所以呢也难怪后来犹太人呢不喜欢他们，因为在他们理解当中，这些撒玛利亚人可以说是没有骨头啊，就没有骨气啊，就是好像是他们非常的没对神没有那种忠贞呢、不专一呀、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八节呢，就写到啊，犹太人拒绝耶稣。当时呢，他们骂耶稣：“你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耶稣不是撒玛利亚人了，但是呢，他们这么骂耶稣，可见其实在当时的情况呢，撒玛利亚人已经成为了一句骂人的话。所以在犹太人的心里边，撒玛利亚人是非常的低贱的。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六节曾经记过一件事，就是当耶稣走进撒玛利亚的一条村子里的时候，那里头的人呢不接受他，结果雷子约翰见这样子的，哎呀，撒玛利亚的人居然不接受耶稣，所以当时非常的气愤，生气之下呢，他就想叫耶稣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整条村庄。我们当然说了，这个雅各和他的这个兄弟约翰，雷子约翰实在是这脾气暴躁啊。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这个想法呢来看见，他们的确对撒玛利亚人一点好感都没有，一点爱心都没有的。撒玛利亚人有自己的五经版本，他们把这个圣殿呢建立在基利新山上。而且呢，在基利新山上献殿献祭，所以约翰福音四章一到四十二节呢，就特别写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到那一段，耶稣就特别教导了撒玛利亚妇人，告诉他拜父呢不在于站在某一座山，而是在于用心灵和诚实接受主耶稣基督，不在基利新山，不在耶路撒冷什么山，而是在接受主耶稣基督。耶稣要拆毁隔绝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中间的墙，耶稣特别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七节说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耶稣更在升天以后吩咐使徒也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 这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边就提到了。好，看完了撒玛利亚人，最后我们要来提一提的是祭司、立位和文士。旧约时期，大祭司的任期是终身制度的，但是到了两约之间呢，祭司这个职位呢，大祭司这个职位呢，却是每年都会受任一次的。从约翰福音11章49节和约翰福音的18章24节可以知道啊，祭司的职位是可以连任的。新约时期，大多数的祭司都是从罗马巡抚委任的。新约时代，犹太的圣职制度当中呢，大祭司之下还有祭司长。祭司长呢，是比一般的祭司高一级。祭司长呢，也是犹太议会当中的成员。从路加福音22章4节，从使徒行传的4章1节和从使徒行传的5章24节，我们知道了祭司长当中啊，又有分守殿官，有班次主管，有司库。我们后来呢，又从马可福音的一章44节和路加福音的17章14节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是肯定旧约祭司制度的。因为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就是觉得耶稣反对呢法利赛人，反对所有的祭司，反对这个祭司制度。不是的啊，耶稣呢不是呢反对祭司制度的，耶稣是肯定旧约的祭司制度的啊，因为他在治好了一个麻风病人以后，还特意让他给那个祭司来去看，让那祭司呢承认他已经被洁净了。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文士。文士出现在经卷当中，往往是跟法利赛人一伙的，因为文士当中很多人是属法利赛派的。当然了，他们要一般来说呢，很多研究神旧约律法的都是文士，他们当中表现好的就可以后来慢慢经过一段观察期，可以申请进入法利赛派了啊。那么所以呢，他们常常是在一伙儿的。新约当中也有一些很出名的文士的像尼哥底姆像扫罗的师父加玛列都是很出名的法利赛派的文士啊。好，那么当我们呢了解到当时这些的情况，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新约时代呢几派不同的人，分别就是法利赛人了，撒都该人了，这个艾瑟尼艾瑟尼人没有在圣经的经卷里出现啊，可是影响到初期教会一点的词汇用语和一些习惯。我们也提到过分锐党，提到过撒玛利亚人、祭司、立位人和文士。那知道了他们的背景呢，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主耶稣基督现在是跟哪一个群体来说话。主耶稣基督对着不同的群体来去做一些教导的时候，他往往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引用一些旧约的经卷的时候也会有不同。当我们不知道不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无所谓了，都是跟人说的。但是我们真的了解了他们的背景以后呢，就了解到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是很注重他的群众。所以这也给我们做牧养的呢一个很大的提点，我们在什么人当中就要用诸般的智慧，神家的智慧呢去教导他们，让他们更加明白真理，引导他们走上义路，也得着呢生命的福音。好，今天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讲啊这个由于社会上各派各说各法，引致到一些社会的分化的问题，特别是圣洁和不圣洁的问题。下课见，愿神祝福您。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天。